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何做个好佛教徒。好，你们大家都觉得是自己是佛教徒吗？是好佛教徒吗？那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位好佛教徒呢？好，有些人说哦，我皈依三宝就是佛教徒。有些人说我来听经闻法，我就是佛教徒。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做个真正的好佛教徒？哎，这个是我们自己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好，就像我们说这个人不像佛教徒，就像每个人说哎，这个医生不像医生，这个律师不像律师，这教授不像教授，对不对？那这个佛教徒不像佛教徒，到底是什么样来判断？你会觉得说有时候有的人说他学佛20年，你说他一点都不像佛教徒，对不对？有时候你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感觉到这个人虽然学佛20年，但是不像佛教徒？你那个判断的那个标准在哪里？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要变成被人家说不像佛教徒的佛教徒哈。那所以呢？哎，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真正做一个好佛教徒。那当然做好佛教徒不是做给佛陀看的，而是做你自己打从心里很自然的一种呈现，就是有佛教徒的一种素质，而佛法能够给你真正的身心的安乐，你很高兴的说你是佛教徒，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呢，一个要真正成为佛教徒呢，他要内心深处呢，要能够很高兴的能够深信三宝的功德。这是为什么上个星期呢我们必须要把那一课讲完，因为成为佛教徒一个基础，什么叫做佛教徒？我信佛。那你信佛的什么？我们信佛的教导，你为什么这么信佛？佛很好，那好在哪里？这个你要从心里很欢喜的，就是很明白，同时很欢喜的接受，很高兴，很庆幸自己能够认识佛陀，能够知道佛的功德，能够以佛为我们的模范，而且你就这个是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就是知道了佛陀，以佛为我的模范，随时随地你想到佛，佛是以佛的这个模范来引导你自己，是从你内心深处生出来的，而不是说啊爸爸妈妈叫你拜佛你就拜佛，然后这个但是呢又佛又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个那个，所以不要给爸爸妈妈知道，也不要给佛陀知道，自己就静静的去做。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是真正从内心出来的，所以要内心的深处呢很欢喜，很信赖佛法身的功德啊。所以我们说佛，我们上个星期说到佛他有圆满的智慧，那所以我们要了解佛的功德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哲学家，这么多的宗教，我们要选择佛，也就是说我们觉得佛所解释的道理很合理，我们很欢喜的接受。比如说佛陀说人生的苦，人生是苦，人生有不圆满之处，你承认吗？人生的确有不圆满之处。有人说没有啊，我都一直很快乐啊，一直都是很快乐，从来没有烦恼啊，一点的烦恼都没有吗？或许你比较顺利的时候比较长， 但是还是有烦恼的时候啊。比如说考试考完了，考试的时候当然有烦恼了哈，考完了，考完了假期很长，哎，就想说哎去玩啊，还是去找工啊，然后心里有时候七上八下的，哎呀很无聊。这无聊是不是也是一种苦呢？你在找工作吗？很苦哦，就是求不得苦啊，想要得到的得不到，然后要得到什么也不知道，得到了过后很忙啊，也很苦。所以我们人生其实很多时候说，如果一份好的工作，家庭幸福快乐，是这样子说，但是中间还是有很多让你烦恼的事情。我今天早上跟小朋友说，有没有烦恼？三年级的学生，有啊，假期就太长啊，太长的时候，我说有功课的时候就是觉得功课太多啊，然后妈妈就在那边唠叨唠叨唠叨，很烦啊。那功课做完了，什么也没有了，妈妈也不唠叨了，坐在那边做什么呢 ？Boring。那也是苦啊，我说这个是不是很烦？是很烦，就 boring，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其实为什么会无聊啊？会 boring 啊？心有所求，最糟的是不知道要求什么，但是就是有所求，就是心在躁动，想要一些事情，还讲不出来什么事情，对不对？这也是不圆满。所以佛陀说，人生苦恼的原因就来自于这一个欲望，欲望让我们不自在。你看，没有妈妈的唠叨，没有考试，没有功课了，好，时间全部是你的，你坐在那边无所事事的时候，你也觉得很烦。考试的时候不是说考完试就好吗？小的时候就说只要我搬出去不要妈妈唠叨就好了吗？结果为什么好了，你的愿望都满足了，为什么还在那边烦？好像还在追求什么，连自己都说不出在追求什么，其实也是一种欲望，在就是心里还在追求，所以你才会不能够安定。所以佛陀说，欲望是让我们不自在，因为我们想得到这个，想得到那个，得不到的时候很不自在，得到的时候又怕什么时候会起变卦，起变卦的时候又非常难过，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才能够安宁？那这个欲望让我们不自在。然后他说，为什么这个欲望会让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这些欲望呢？而且这些祈求为什么会让我们不自在呢？有就是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我们得到的这个东西它是无常变化的，我们心里没有准备它会变，也不希望它变，虽然潜意识里面知道它会变，潜意识里面知道它会变，所以心里不安，但是又希望它不变，然后但是又知道说现实上事实上呢它可能会变，然后就很担心那个变的时候来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还是不安。所以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一切是无常变化的，一切都在变动当中，本来就没有一个实在的，这个现象好像是很快乐，你就这个欣赏现在这个现象，你知道它是会变的，它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时候，不要留念在过去那一个，欣赏前面的这一个，你就比较不会那么痛苦。如果你一直你一留一有变化眼前的这个情况，你说这个不比刚才那一个好，那你就烦恼了。如果它过了，哦，你说现在是这个样子，好，这个样子又应该怎么样去利用它呢？怎么样使用它呢？哎，你就不会去那么烦恼， 如果你在这个哦，我还是不喜欢这个，希望他以后怎么样，你一有另外一个期待，你又会起烦恼了。所以为什么佛陀活在现在，而且现在这个其实并不可以只说本来他就一直在变的，你就欣赏他的变化，然后呢面对每一个新的现象，每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新的一个开始，没有所谓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是因为你去比较而产生出来的，你跟过去的比较，你说这一个比那一个差，所以你就烦恼了。你如果不比，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只有一个现象，你只有面对它去处理它，然后它跟着流动的时候，它又变了一个形象。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无常，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所以因为这个无知，我们就处处染着，染着了就执着不变不动。但是问题是宇宙的自然现象是变化的，那所以呢我们就给自己带来心理呢跟现实很多的拉扯，这个拉扯就造成了很多的苦恼。所以佛陀点出人生苦恼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我们相信我们这个听了佛的教法，我们觉得佛真的是大智者，把这一个我们心里的这种维系的变化，宇宙的真实情况看得那么清楚，而且不单单看得那么清楚，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慢慢的减少执着，慢慢的提升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自己更自在。所以呢有佛对佛的智慧我们非常的欢喜信赖，觉得非常的难得感恩啊。然后呢还有佛陀的慈悲啊，佛陀到处度化众生啊，那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啊。还有他自己身心清净，自己这个已经断除了自我的染着，断除了贪嗔痴烦恼。你想因为这么样殊胜的老师，没有贪嗔痴烦恼嫉妒骄慢，就像我们大家都充满着贪嗔痴骄慢嫉妒自私，那宇宙有很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但是每个人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是讲得天花乱坠，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还是有很多问题，对不对？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哲学家甚至或者是企业家或者心理学家心理医生自己后来自杀了，对不对？有很多心理医生自己烧炭自己自杀，为什么？换句话说他自己心里还充满着烦恼，虽然他告诉你要怎么解决，但事实上他自己做不到。但是佛陀不是，佛陀证明了他已经断除烦恼，他用了这些方法，而这些方法真的让他身心自在，所以他呈现的就是那么样自在安详，充满着慈悲，不会愤怒。所以我们说在佛陀时代，虽然佛陀是一位伟大的老师，还是有人去会嫉妒他，所以说有一个人呢，他就很嫉妒佛陀，这么多人供养他，这么多人称赞他，他就去佛陀骂佛陀，骂骂骂骂骂，佛陀不会看着他骂，佛陀也没有就跟他一起生气起来啊，佛陀只是看着他，就让他说完了，佛陀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因为一巴掌打不出声音嘛，如果你跟他对的话，那就从你的话在讲话嘛。所以当你遇到一个很生气的人跟你斗争的时候，你最好呢就是静下来，因为情绪化的时候争吵都不理性的。好，所以佛陀就最后说，那你说完了，你说完了 没有还要再说的了那佛陀就说如果你送一个礼物给一个人，然后这个人说哦，我不需要这些礼物，我已经有我已经足够了啊，我已经足够，不需要礼物，这个礼物还给你，谢谢你。那这个礼物是属于谁的？ 那个说，当然还是属于我的，我送给他，他不要，我不是拿回来吗？那佛陀说，正是如此，你刚才给我的那一些话，我也不需要，那就还给你了。所以呢，只是可怜你呢，会，你的心里会藏了很多这些脏话，你会变成一个很烦恼的人。所以佛陀呢，他非常的平静，他因为他没有自我，他没有这个嗔恨、骄慢、嫉妒种种的心，他只是可怜这个对方这个众生这个人，所以他就跟他说，然后这个人呢，后来也听了佛陀的教导呢，心里也惭愧，后来就皈依成为佛弟子了。所以呢，这个佛陀的慈悲善巧帮助众生，所以我们想，我们遇到一个这样子没有嗔恨，不会陷害我们，只会保护我们、指导我们的一位老师，很安心。因为有时候我们找人帮忙啊，哎，这个人可靠不可靠，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你找律师，这个律师可靠不可靠？你找这个人家帮助你做什么事情，这个人可靠不可靠？我跟他说了我的心里的话，可靠不可靠？还是佛陀，他没有这种陷害人的心，他只有慈悲心，还有他会给我们正确的提醒以及引导。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烦，我们跟朋友说，朋友给我们的提示呢，说你这样子烦恼是对的，你应该跟他斗到底，对不对？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因为你情绪，然后又有人支持你应该这样子做下去，你的嗔恨心就越来越强。那是佛陀不是如此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能够有这么样有智慧、慈悲，又身心清净，又有善巧方便能够教导我们，而且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的这样子的一位老师啊，我们感觉到真的非常庆幸能够认识三宝。所以这个要打从心里欢喜的接受，不能，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你。然后更感恩佛陀能够留下佛法，能够让我们依循这个教法，像一个地图，像方法啊，能够让我们去学习啊。那所以呢，我们能够要打从心里呢去了解佛陀的功德、法的功德。你看佛这么自己证明他可以修行成佛，也告诉了我们的方法。那所以呢，当我们学佛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佛法是要用在我们的身心上的，不是只是知识的一个推论。理解是很重要，明白很重要。所以成为佛弟子呢，一个身心里能够非常欢喜的接受三宝、佛还有法，那这个法就是佛陀的教法，那有一些基本的正见呢，我们一定要有。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一点都不像佛教徒，也就是说他的思想观念上呢，对佛法的基本的正见没有的话，那他所说所做呢，他以为他是在做佛陀的教法，但是事实上他所作所为呢，可能不符合佛法。所以佛法的基本的正见呢是非常的重要。那正见呢，当然有我们世俗的正见，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开始作为一个凡夫，我们应该要有的基本正见，然后还有进一步的想要了脱生死，那当然更有更进一步的正见，要了解到苦啊、无常啊、无我这些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初步学习的时候，基本的正见我们必须要有，那在生活中判断事情呢，我们才不会偏离佛法，才不会呢变成这个迷信啊，或者是说处理的方式根本就不随顺不顺佛法的原则啊。那所以这个基本的正见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凡夫，我们还有所染着，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还没有突破染着的过程当中呢，去慢慢减少贪嗔痴的滋长，也渐渐的净化我们的身心。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知道怎么判断善以及恶。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我认为是善事就是善事，但是怎么样判断善恶？有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很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理由，然后说好像也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善恶的判断在佛法当中呢，就告诉我们呢，善恶的判断首先呢要检查你的心，你的心呢不要有自私的心，不是只是求自己的利益的心，也不要抱着嗔恨、骄慢、嫉妒、自私的心。所谓的善呢，应该是要利他的，应该要有利他的心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从两个角度去看，一个是动机要利他，然后这个结果呢，应该是有利益到他人的，才叫做善事嘛。你说我去做一个慈善善事，到底有没有帮助到人呢、啊？还是只是因为你自己想要培福？有的人是啊，我要去培福，然后就拼命找事情做，但是有没有帮助到人呢？还是帮倒忙就不知道了。对，所以呢，就要心真的是要纯善的啊，就是说不要有这种不清净的因素，然后结果呢？是要能够帮助到他人，来帮助到他人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得到一些欢喜、一些利益，那当然是最好啊！不是说钱的利益，就是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啊，你得到那种欢喜，看到别人的微笑，你得到的欢喜，这也是你的利益啊！你了解到布施所得到的功德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善呢，要从两个角度去判断。所以如果比如说一个人要行善啊，然后他就这个就想说我要去做一些布施，然后呢我想要借着这个布施呢给自己打一些广告，那也算是这个像一般的赞助了啊，有一些赞助就是要打广告的嘛啊，打广告的啊，比如说玻璃奶啊，这个我捐1000块，但是你必须那一天给我摆一个档子，挂我的布条，然后给我们在那边做宣传，就是有一点像一个 contract 样子了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当然这个1000块利益到 universe， 但是那个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是宣传自己。那这样子呢，其实不真正叫做一个善事，只能是说一个交易吧。对呀、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因为我们说佛陀的教法呢，佛陀的这些方法是要用在我们的身心的，它不只是道理来读的，它必须要有一个佛学习佛法就是要减少我们的贪嗔痴，所以它必须是一个净化我们身心的一个过程。那如果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看这边有一个大活动，我们去赞助一下，然后给我们做一些宣传，那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说你赞助是为了什么，其实就等于是说做一个广告嘛，广告费嘛。对不对？那所以这种利他的心没有，但是呢反而是自利的心有。那所以在净化我们的身心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达到那个净化，虽然利他是有达到，对方有收到钱，那是有得到帮助，所以你还是中了一些福报，但是从身心的提升来说就没有提升，了解吗？所以真正的善呢，应该是要一种很欢喜很清净的一种动机，然后对真正的能够达到帮助对方。所以佛教判断善恶啊，还有就是这个因果啊，我们对因果的法则要能够了解，就是我所有的我们所遭受的快乐苦恼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那但是这个因果是可以 慢慢改变的啊，就是过去的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努力可以不断的去慢慢的改善它，然后我们可以创造我们的未来啊。那这个是对佛教的因果的一个认识。以后我们还有一堂课谈因果，所以今天就不谈太多。然后呢，还有就是了解佛教讲的因果呢，不单单只是今生，还有从过去影响到现在，那现在的会影响未来，有前生有后世，就是佛教的所谓的三世的一个轮回啊。那这个是就是轮回的一个观念，就是也要有。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轮回，我们凡夫呢还是有成为圣人的可能，也就是当我们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能够断除贪嗔痴，提升智慧，能够了解到一切是不可染着，包括自我，那我们有可能从凡夫转成圣人。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只是在于智慧的差别，你能够透视无所染着，你就超越。所以呢，这个基本的世间的正见，第一个善恶的判断，第二个因果，就是这个因果的一个观念啊。第三呢，就是这个三世轮回的一个观念。第四呢，就是凡夫可以修行成圣人啊。所以有些人说，我为什么要信佛？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了。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的，但是佛法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跟世间一般还是相近的这种教法当中，他又铺了一条路，凡夫可以修持成为圣人，给我们知道说，其实不是只是一直做好人，你还要提升智慧，破除染着，那是有成佛的可是成是有解脱的可能。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是说做善事做善事，这个做善事的过程要净化我们的身心，那他就铺了一条路，让我们这个阶梯，让我们进一步走入处世间，也就是能够渐渐的走向超越生死轮回。因为你没有减少贪嗔痴，没有这个净化身心，没有了解到一切是可以改变的话呢，那只是一直的在执着的话，那还是在生死轮回当中轮转。所以呢，这个佛陀的教法，这个基本的正见呢，有一些佛教徒呢，学了20年、30年，他们对佛教的因果还是不是很了解，一直认为啊，都是过去的业障，过去的业障啊，没办法改变的。要改变的时候，他们就只是求佛啊，原谅我啊，原谅我。但是不是佛原谅不原谅你的问题啊，是你自己的行为带来。所以在佛教里面，当我们认为我们做错了，我们要忏悔的时候呢，我们忏悔不是说求佛原谅我们，事实上是打从心里了解到，我这个贪嗔痴一直在影响我，我要下定决心减少它，努力的去减少它。所以忏悔是认错，然后更进一步的是要改过，那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不要一直停留在那边说，我业障重啊，我业障重啊，然后这个什么都不能改变的。佛教说什么都可以改变，只是说有时候我们的习气太强，改变的时间需要的努力以及时间比较长一点，并不是不能改变，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啊。所以佛法呢，把这个修行的方法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要知道说，但是我们要知道佛法不是只是给我们这个读而已的，他必须要去实践的。所以讲很多，但事实上做我们做的不够。所以这个没有实行的时候，如果真正实行的话，其实真的就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多关怀别人，多微笑，当然这些简单的，这个多包容别人，然后这个自己的生活行为呢，多注意一下，不要让这个欲望太牵引我们。 种种的在生活当中去观察自己，其实这个就是修行了啊。所以这个佛法有时候内容讲的很多很多，然后分析的很多很多，讲到六识、七识、八识，那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心，我们这个实践啊是很重要。所以佛法不是只是单单研究，研究是很重要，因为它对我们知见的一个了解很重要。但是有了知见，没有行的话，就像有眼睛没有脚啊，眼睛跟脚两个一直要并用在一起的。你有眼睛只会看，不走的话，你走不到佛，你不能把这个佛道走完啊，对不对？你有脚，你没有眼睛，也走不到啊。所以这个知跟行是两者呢都必须要一起应用的。所以这个知呢就像我们的眼睛，行呢就像这个脚啊。大家可能也听过这个故事，说这个这一间屋子着火了，然后里面住着一个瞎子啊，然后另外一个是有眼睛但是是跛脚的。结果他们不是要逃出这个屋子吗？怎么逃出来呢？一个有脚但是看不到路啊，一个有眼睛但是没有脚啊。结果他们就不是合作在一起吗？就那个瞎子就背着那一个跛子嘛，然后跛子就指路，结果他们就逃出来了。其实也一样的道理啊，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个知跟行一定要并用啊。那如果没有用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知还是停留在知识而已，那佛法还没有真正转到我们的身心啊。所以佛法跟一般的哲学不一样，它必须是要，因为佛法用佛陀用文字讲解释出来过后，其实已经就是就是跟他的所觉悟的真理已经有一点距离。但是我们要知道，佛陀这个释迦太子离开王宫寻找真理，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让我们身心更自在。所以他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必须要去实践，才能够，不是说读你的贪嗔痴就自动消失啊。他必须要靠修持去慢慢的磨练，这个把它净化的，就像大家读的知识一样。你们在大学里面念工程啊，念科学啊，念 accounting 都好啊，你理论上学的很多啊，你还是要去实习啊。 architect 啊，工程师啊，尤其是，对不对？你不要去实习的话，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也一样，你不去看那个机器，你只是看那个纸张的，你到时候一辆车子给你，你也不会看啊，对不对？立体的跟平面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实习，然后才能够把那个知识真正的变成你的知识。就是说当你已经掌握到那个知识，不是只是理论的时候，你已经 hands on 知道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那种知识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一样的道理，所以佛陀的教法呢，他告诉我们啊怎么样去修持。然后呢，佛陀呢还成立了僧团，让这个僧众们呢帮助呢把这个佛法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呢，当我们这个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三宝的这个佛弟子，好佛弟子的时候，内心对三宝的恭敬心以及欢喜心要很自然啊，看到佛陀就很自然的礼佛，不会说哎拜佛忘记了这个看到这个看到佛这个有听经闻法就很欢喜，看到师父们啊也很欢喜，就是很自然的一种呈现啊。这个 就是要打从内心的，这是第一点。所以如果说说我是一个佛教徒，看到师父，看到佛陀，好像都不管的哈，那就是变成说，哎，好像跟你没关系的，哈。那所以呢，这个是打从内心对三宝的一个接纳，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这一点的话，谈不上佛教徒了。那有，就是内心呢非常的欢喜，把佛法身接纳到我们的心中。那在这个汉传佛教呢，就是大乘佛教呢，通常会有一个皈依仪式啊，就是在让大家呢能够呢在佛前呢就是对佛法身再更进一步的去了解，然后这个很高兴的把它接纳到心中，这个是一个皈依仪式。那在南传佛教呢，就一般是每次的法会诵经的时候就开始会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结束的时候又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在大乘佛教的诵经法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会赞佛、赞法、赞僧，然后结束的时候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就是一直提醒大家，因为如果没有佛法僧，就等于没有佛教，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些学者呢，所以有一些学佛的呢是佛学者，就是学习佛学的，他只是在研究佛学，他心中只是在研究佛法的哲理，那是没有那种信仰的心啊。所以要做一个好佛教徒呢，必须要有这种宗教情操以及信仰的心，心里呢非常欢喜的接受三宝啊。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然后这个接受三宝呢，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不圆满之处，我们还有很多贪嗔痴烦恼，我们很高兴能够找到佛法身，好像能够给我们一个就是一个救星啊，能够引导我们，能够时时的帮助我们一生又一生的不断的进步。所以当我们能够越承认自己有病啊，这个病呢就是贪嗔痴烦恼的病啊，就是不圆满的，我们有想要求能够进步，那我们找到这个佛法身来帮助我们。那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病的这个能自己觉得自己啊自己有一些这个毛病一点点，然后这种求救的心一点点的话呢，那你对三宝的接受度可能就那么一点点。如果你那种求救的心呢很强的话呢，那这个你的这个那个三宝在你的心中呢可能就会强一点。所以我们说皈依的时候呢，这种求救就像我们掉到茫茫的大海当中呢啊，要找一艘船啊还是一个木头啊能够救我们的，你这个就是想到说在生死轮回烦恼当中，常常被自己的错误的知见，或者是这个愚痴的知见或无知的知见，然后常常去做这个错误的判断啊，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老师哈，他一直跟着你的啊，然后就让你呢很安全的能够渡到彼岸的话，哎，那多好，免得呢在一直在轮回上面浮沉了几百劫，还在那边浮沉啊。所以呢，有这样子求救的心越强的话，你对三宝的接纳就会越强啊。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也就是当我们所接纳佛法身为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承认我们以佛法身为我们的模范学习的方法以及行持的一些辅导，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在生活当中去记得这个刚才所说的正见啊。所以刚才就是对佛法身的正确的一个认知，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然后还有正见，知道怎么判断善恶因果这个三世轮回，这个还有就是凡夫可以修行成圣啊。然后我们还有正确的一个行为，那这个正确的行为呢必须要有一个正见来引导啊， 也就是要了解因果，了解说，哎，这个我们可以随顺因果的法则，不断的净化我们的身心，渐渐的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慈悲，那让我们身心更清净啊。那所以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净化我们的身心，佛陀告诉我们用三恶的判断。但是三恶的判断呢，有的时候就刚才我们说的啊，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临时说我的心动机是怎么样，结果会是怎么样，哦，有时候没有时间给你慢慢这样子分析啊，或者是这样子分析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借口来，告诉自己应该是这么样子的。所以呢，为了方便呢，那佛陀也给我们定了一些行为的准绳。所以说到刚才善恶的判断，比如说那天我就问了一个学生，我说，中学生嘛，中学生这个同学的影响很大，万一有同学叫你去喝酒，你的好朋友叫你去喝酒，你会怎么说 ？Yes or no？ 一个学生说，那是好朋友叫，好朋友不会叫我们做坏事的，就应该听他的吧，对吧？有时候有的家长就是说，我跟他说，你不要相信你的朋友，我的朋友不会骗我的。很多中学生都是这样子啊，朋友第一啊。朋友叫你试试看抽烟啊，试试看那个什么东西啊。其实中学生有很多会去尝试。我问他们呢，我说，会在怎么样的情况，你们有的时候会去尝试那些？他们说 peer pressure 嘛。然后呢，就因为尤其是好朋友，他很怕失去好朋友，他很怕人家不跟他交朋友。所以朋友说喝啊喝啊，是我朋友教我的。我说那个时候你用善恶的判断的时候，怎么样判断是好还是不好呢？对不对？有时候他就会模糊啊，他想我的心就是为了我的朋友啊，我不要伤害我的朋友啊，动机是他认为他的动机是好啊，但是结果当然不好啊，对不对？所以结果不好，但是他的动机这样子，动机的这样子的好的动机说，因为我的好朋友叫我喝酒或者是抽烟，我不想伤害我的朋友，所以我就去做。他就检查他的动机，检查不到啊，他不知道他到底这个是善还是不善啊，他就很难啊，对不对？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当然如果我们很清楚的就知道说你要一点智慧嘛，对不对？然后而且就是说佛陀也说，就是说动机善但是结果不善的话也还是叫做不善啊。就像一个小孩他一直闹一直闹，什么要什么你就一直满足他，因为你看他一直闹的时候他很辛苦啊，可是你自己也辛苦了，你就是不想他再吵嘛。然后你给他，但是结果就养成了他被宠坏的习惯了，那结果是好还是不好？这不是很好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智慧。如果是这样子啊，就是这种就是烂好心没智慧，然后最后呢反而给自他都带来苦恼。所以用善恶的判断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不太懂得怎么利用，所以为了方便大家呢，也让大家不要给自己带来苦恼，佛陀就制定五戒啊，就告诉大家说，所以那些中学生最容易就是说不饮酒戒，那就不能够喝，就是不能喝就好了，就不要去想那么多，就不用去分析那么多。所以呢就是会有一样这样子的情况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些人的思想不够成熟，或者是说遇到比较自己情绪混进去了之后呢，思维不能非常清晰的时候，你就很难去 你还是会找很多理由说好像是对呀、啊，好像是对呀、啊，然后你也没有去看它结果，你去试着抽烟，试着去喝酒，对你有什么好处？没好处啊，万一染上瘾了，那更糟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为了让大家更方便呢，那佛陀就制定了五戒啊。五戒是我们行持的一个佛教徒应该行持的准绳。那有些人说，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守持五戒？其实不管你守不守，它都是会有因果的。也就是说，当你说我还没有去受五戒，那我就可以乱来吗？你乱来，因果还是会找回你啊。佛陀只是告诉你说，这些事情千万不要做，做了你会给自己带来苦果。所以戒呢，是在佛教里面是属于佛陀的劝导。因为其实佛陀制戒主要就是说，有一些人尤其在家居士去问佛陀，我们如何得到一个幸福安乐的生活。那你要身心安乐，幸福快乐要怎么样？那佛陀就告诉他们随顺因果的法则，告诉他们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自私的这个心这个身口意行为呢，去伤害到别人，触犯到别人。不管你觉得多么有理由，但是只要他会伤害到别人的，你千万不要做啊。所以呢，他背后的精神是告诉我们，以我们自就是设身处地的去把我们自己放在对方的立场想一想，如果别人用这种身口意行为来对待我们，我们喜欢与否？如果你不喜欢，那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别人。那其次呢，五戒呢也是一个佛陀促进人与人之间和乐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记得释迦太子在这个年少的时候，曾经到这个跟他父王去看这个农夫耕田，那看到动物互相残杀，那时候他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众生之间要互相残杀？为什么我们不能和乐共处？所以他觉悟过后，这个是其中一个他要回答的问题。那所以在我们还是凡夫，还是有我执，还是有欲望的情况之下，如何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乐共处？佛陀制定五戒，让大家在自己的范围里面享受自己要的这个快乐，但是千万不要触犯到别人。那这样子的时候，大家能够互相尊重，那这个家庭社会才能够和乐。所以佛陀的教法跟他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他之前要离开王宫的时候所遇到的事情，他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要解决啊。所以五戒呢，就是提醒我们要慈悲其他的众生，同时呢，要这个五戒呢，也帮助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乐。所以呢，这个五戒呢，也提醒我们自己要也用五戒呢来克制我们自己无止境的欲望以及自私的念头，还有一些不善或者是情绪化的一些念头啊。比如说，所以五戒第一个不杀，所有的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所以不要我们很担心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不要去威胁其他的生命。那不管对方是怎么样，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劝导，去避免种种都好，但是千万不能够以恨去来以这种嗔恨的心去敌对的话，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把事情越搞越糟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这种嗔恨的行为，这个为什么会杀？不是嗔恨， 就是贪心啊，有时候为了贪一个东西然后就杀了人了，嫉妒也会有很多啊，都是因为如果我们用回刚才说善恶的判断，其实就动机就是本能，不是嫉妒就是嗔恨，不是就是贪心，对不对？才会发动太过度情绪化的行为而去伤害了对方啊。那所以第一个呢不杀，那第二呢这个不偷盗，不偷盗也一样，为什么会偷盗？贪小便宜啊，贪心啊，对不对？都是贪了、啊、还有什么会偷盗？那所以呢，那在这个佛陀觉悟的时候就是说，欲望求不得苦，欲望是烦恼的根源，烦恼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源就是这个欲求让我们心不安。那所以呢我们希望有很多东西，别人也希望有很多东西，所以在你自己合理的范围当中享用你自己应有就好了，不要非法的去拿别人东西。所以偷盗也就是说不允许，也就是没有说就拿的话呢，那这个就是叫做偷盗啊。所以我们如果很喜欢，像你如果看到哇，那个人买一个很新的 iPhone， 哇，你心里就痒痒，很想去拿来玩一玩。即使你只是想拿来玩一玩，你都要问一下啊，不要养成这种习惯，就是说哎，反正是朋友的，我拿来玩他不会说什么的，但是拿久了过后呢就会出问题了啊。万一哪一天他不见了东西的时候，他每次都拿我东西不说的，尤其是说你们比如说 flatmate 啊，住在一起的啊，有时候你可以用我的宣布啊，你可以用我的什么啊，哪一天你会发现哎，我的宣布什么一直这样快就完了，你就说一定是他，但是你忘，对不对？所以呢最好是说一声啊。那这个不偷盗啊，然后还有就是不邪淫。不邪淫呢就是除了合法的夫妻之外不要有第三者的行为，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要维持一个家庭的和乐。因为在家居士去问佛陀，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安乐的生活，一个在家居士一个安乐的生活最根本的就是家庭的快乐。那所以呢如果双方都能够互相尊重，互相信赖，互相谅解，互相帮助，那这个家庭就会很快乐，小孩也快乐，那就这样子的会让小孩有一个健全的家庭的成长，也减少很多社会问题。所以它其实不单单维持家庭的和乐，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安宁。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不安宁很多是因为破裂家庭，青少年不知道如何发泄的情绪而造成了一些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社会问题。所以这一条戒呢其实对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安宁其实非常非常重要。那就像刚才所说的欲望本来到最后要少欲知足，能够远离，对不对？甚至他无所染着，那但是我们凡夫还是需要一些欲望，所以佛陀非常慈悲，他就可以有一些欲望，但是不要超越，就在范围里面就好了。你一超越，你伤害自己的家庭，伤害第三者的家庭，然后这快乐吗？短暂的快乐，但是心里充满着很多内疚，有什么快乐？这种快乐是偷偷摸摸的快乐，也不是真正的那种快乐，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所以佛陀非常的有智慧。你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很多的问题都是从这个邪淫这一条跑出来啊。然后还有就是妄语呢就是不诚实的语言。不诚实的语言当然包括说谎了啊，夸大也是一种妄语啊。还有就是这个 恶口骂人也是属于不诚实语。为什么？恶口骂人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最恶劣的话去骂人的，然后你会夸大了。他事实上没有那么坏啊，你会讲得很坏，骂得很激烈嘛，哈，那就已经夸大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挑破离间，这是最坏的。你看，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要和乐，如果没有人去做那种挑破离间、背后说是非的话，这个社会多安宁啊！这个嘴巴就是很大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如果说大家都能够互相信赖，你说一句，我也不用说担心，我们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我讲了一句啊，就是哦，他讲这样子，也不用猜，也不用怀疑，也不用哦，就是如此，啊，多么好沟通啊！但是现在的社会不是这样子啊，你讲话要很小心，他讲话也很小心，然后人家还从你的讲话当中去揣测你的心，很辛苦。这个就是妄语，太多的妄语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信赖。而反而增加了很多互相的这个猜测以及这个怀疑，然后就很多心理的问题就产生了，心理的一种不平衡就产生了。然后还有就是更糟的，就是再加上一些挑破离间，背后专门搬弄是非，那就更让我们的社会更乱了。因为我们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靠语言，所以这个道说是非、搬弄是非，你说我没有啊，我就是跟你说他家里的事啊，他家里的事啊。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一这样子说的时候呢，会加入我们自己的喜好、跟我们自己的兴趣，还有我们自己的评语。比如说，我跟你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会加入一些我的感叹词，我的一些意见，虽然里面有一小部分的是真实的内容，是要谈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我会加入我自己的情绪，所以它已经变成不诚实语了。那更何况是故意的那种挑破离间，故意去跟你说他的坏话，跟他说他的坏话，故意呢制造一些煽动性的一些故事在里面，那就更不诚实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问题。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在僧团里面有一条规矩叫做现前毗尼，也就是说，不要再，比如我跟你说话。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谈第三者，不谈第三个人的问题。要谈第三个人问题，那个人必须要在场，就是要在现前，有什么事当面就说。比如说我对他有些意见，我想请你帮忙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说我怕我个人的成见太强，好，就请他过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大家面在一起，三个人都在一起，然后来，不要是传话的。所以这个语言呢是非常的重要，语言可以搞出很大很大的事情。啊，这个谣言啊，就一般一点的一个小故事可以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听了一点点，耳朵特别长，听人家说一句什么，就到处去宣传，其实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或者听了不明白的，他也去乱去宣传，那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呢，这一些呢都是属于妄语，都会掉入妄语的啊。因为他所谓妄语就是不诚实语啊，他会制造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不必要的纠纷。我们现在是在说这一条戒如何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乐，还有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身心行为来说，我们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恶口、挑破离间、 还有一些奇异，奇异就是奇异是无聊，让人想入非非的话，说那些真的是无聊，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呢，都表示我们的心不清净。然后这个妄语呢，有的时候就是掩饰我们自己的弱点。那我们如果想要修行，诚实很重要。我就是不是那么好，我就是这个，比如说静坐，哎呀，我杂乱杂念太多了，哎呀，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就很老实的就这么说嘛。哎呀，哎，我做的不错，其实本来就是很多杂念，就很多杂念嘛，那就不要欺骗啊。那因为不能够老实的话，脚踏实地的话，那是很难进步的啊。我的嫉妒心很强，哎，我不是那么贪吃，但是我的嫉妒心太强。那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怎么样去针对这个问题啊，不要去掩饰自己的问题，那我们才能够去找善知识提醒，哎，怎么样去克服自己，改善自己。所以这个妄语。啊，这个，所以如果说一位佛教徒啊，喜欢道说是非、搬弄是非，那就是人家会说，基本的五戒，不妄语。所以有的人以为说不妄语只是说那个不说谎，事实上呢，一直在道说是非呢，其实都已经落入了不真实的语言的范围啊。还有这个接下来就是第五条呢，就是不饮酒啊，不饮酒就是不使用任何麻醉我们脑神经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不饮酒戒呢，这个在佛教里面就是一个遮止的戒，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希望越学越有智慧，越来越清醒，我们不断的静坐，希望降服我们的身心。那你又去饮酒，使用这些麻醉我们脑神经的东西，背道而驰啊！你本来是要让心更静下来，脑筋更清楚，能够更了解智慧，能够提升智慧，然后你又喝酒，让自己的神经麻醉，那不是颠倒？而且呢，一颠倒的时候呢，什么事情都会做了。喝酒的人哈，他也不管这是你的还是那是他的，全部搬你家。对不对？然后喝酒的人有时候他生气的时候，他也不管，他也看不清楚这个是人还是一个木头，他就跟你杀下去，很多这样子的事啊。所以一喝酒的时候呢，乱来的，乱了，所以乱性嘛，酒能够乱性，乱性的时候五戒可一下子就破坏了。所以呢，佛陀就制定必须要守持这个五戒。所以这个五戒呢，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应该去遵守的一个戒这个规范。那所以有些人说，我还没有受五戒，那我稍微饮酒可以不可以？这个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说你自己想要学习，那你就要自己要，这个是佛陀的劝导。如果你对佛陀有信心，你深信佛陀，你要向佛学习。既然佛陀说已经给我们方便啊，就是告诉我们以这一个为一个规范，那我们应该就尽量的去学习。如果说啊，我还没有受戒，我是不是可以喝？那就表示你这种学习的心还不够，才会说，哎，我还可以，什么时候我还想喝的时候，我就不要去受戒。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自己的毅力还不够啊。那向佛学习的心也还不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五戒，然后以这个五戒为大的准绳呢，然后接下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大家在家的会有找工作啊，经济上的经济生活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就是都是要一个生活的技能。那这个生活的技能呢的这个来生活经济的来源呢，它必须要是在佛法当中呢是属于如法的，就是正命，就是我们在这个八正道里面所说的正当的职业。 正当的职业在佛教里面呢，不是单单只是当然如果社会国家说是非法的，当然不能做了哈。但是有一些是国家法律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在佛法是不允许的，佛法当中是说不合法的，那就是比如说，所以任何违反五戒的可以说就是不合法，不合佛法的啊。那比如说这个开赌场吧，开赌场可以赚很多钱啊，你就说我是 manager 而已，我不赌的，我去鼓励大家去赌那这个呢，这个是不好的，因为你鼓励，当然赌，有的人也说赌不在五戒当中啊，五戒是说不饮酒啊，但是这个赌呢，一赌呢，很多人就失去理智，所以任何会麻醉我们脑神经的，就是会赌的让你上瘾过后呢，你失去理智的，那个都要很注意啊。而且赌有什么好处啊？消磨时间。所以呢，这个是，然后还有比如说澳洲很多 pub 嘛， pub 也是 legal 的嘛，对不对？那你就不要去开一个 pub 你开一个 pub， 你说我不喝酒，但是你总是要 marketing 啊，你要推销促销，对不对？然后你如果开一个 pub， 以后你自己有家庭，你的小孩，你说你们钱不要钱，你不要去 pub 喝酒啊，但是你开 pub 你怎么说所以呢，这个也还有就是屠宰场那个杀生的这些呢这个也不要，还有贩卖武器，贩卖毒品啊，那这些呢，还有就是贩卖人口，这个当然现在是比较少了，但是以前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像说古代有贩卖奴隶啊，然后现在也有啊，现在有的贩卖人口的也有的啊，那贩卖小孩啊，那些这些呢都是肯定是不可以的啊。其实你如果用五戒来做一个界限，你就大概知道，还有开妓女院啊prostitution like King's Cross 啊，这样子的地方呢，在澳洲也是合法，但是就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那所以经济生活来源呢，要就是以合理的方式去赢得你的怎么赚取你的经济，你以合法的合理的方式赚的经济呢，你用的心安理得。你如果天天杀生去拿来赚来的钱，然后有很多人是这样子，他做杀生的工作，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还是要去种一些福，一面杀生一面种福，一面杀生，但是心里还是很内疚啊。那心怎么安呢？你一静坐的话，就看到那些动物在叫，怎么办呢？这是很辛苦的，心理的压力其实是更辛苦。有时候物质生活上缺乏一点，但是心安理得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就是这个在经济生活上面呢，也就是说要懂得平均的去分配啊，要能够合法的分配。那佛陀呢也告诉我们，就是在分配方面呢，我们的经济来源啊，就是在尤其在家居士经济来源呢，分成四个部分来分配，你们记得吗？我上次好像讲过啊，分成四份啊，一份是就是一般的这个平日所需的使用，比如说你的饮食啊，这个交通啦，住宿啦，小孩教育啦，种种的这一些啊，看医生啦，种种的这一些是属于一部分。然后呢，再留一部分呢是给紧急需要的，所以每一个月呢，你的储蓄一小部分呢，就是看你如果能够分成四分之一，当然最好。但是有的人说，我的赚的钱就那么少，如果拿四分之一去当 saving 的话，我不够吃了。那至少就是说，你哪一部分每一次都放到 emergency 那个紧急备用的，每一个礼拜放二十块。二十块，你一年也有一些钱在哪里呀、啊？对不对啊？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作为 就是比较给你一种多种用途的，可以用来投资也好，比如说你们是在家的，有时候说啊，哎，这个还有多一点钱，这个可以放在这个投资啊，还是定期存款呢、啊？还是说有时候想要去旅行啊，或者是想要买一个礼物给朋友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有一个活动，一小部分是比较活动，让你主要就是说不要生活的太吝啬，但是也不要太奢侈。你看，所以佛陀非常非常的有智慧哈、啊，就是说，因为如果你的 budget 太紧的时候，你就会朋友生日也不要买东西给他，妈妈生日也不要买东西给他，然后自己做得很辛苦了，也不要休息，就没有一个 buffer，他这个就有一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做慈善，捐给学校啊、老人院啊、孤儿院啊，还有佛寺啊、供养三宝啊，就是做一些慈善。那这样子的分配呢，其实让你今生的生活。物质生活，这生活上呢得到满足，就是说你这基本的需要有够，而且你有一个备用紧急需要的，所以你今生的生活呢，你现在的生活呢，你会发现是就不怕会有这个这个不够用，然后还有这个慈善的这个部分呢，供养三宝这部分呢，让你种下今生来世的一个。这个福报，让你来生也不会缺乏，所以佛陀的这个 budget 呢，他的那种 budgeting system 呢，是包括了不单单照顾你今生，还照顾你来世。对呀、啊，因为我们要从，因为佛教里面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生活不缺乏，靠布施嘛。那很多人常常把自己的钱一直管得很紧，但是他没有做布施，没有做布施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没有种福田，那你来生或者是下半子辈子不见得就会有那个福报，所以要留一点种福，让今生也广结善缘，还种一些福，来生呢也不缺乏啊。所以这个是经济生活上的一个需要。那所以然后另外呢，作为一个佛弟子呢，除了在这个三宝在我们的心中。行为上，跟以五戒为准绳，那经济生活上呢也要如法，然后还有就是要有一点宗教生活的一个追求，也就是说，多还是有一种保持听闻佛法啊，参加法会啊，那个不断的能够提升自己，参加静坐啊，种种的让自己呢，能够不断的保持佛法的学习，不断的一个进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佛道上呢，让我们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更巩固，然后呢，在自己的智慧、慈悲、福德资粮上呢，也能够不断的去增长。还有呢，就是这是要常常亲近善知识，所以刚才说到经济生活上呢，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技能，然后这个职业要正确的哈。然后还有就是懂得分配我们的经济，还有就是要有好朋友，就像大家在 Universe 互相鼓励，这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虽然很想要好，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些朋友，或者你周遭的朋友专门就是喜欢带你去泡，喜欢带你去 casino，喜欢叫你什么花钱，一直然后尤其是年轻人的话，peer pressure 嘛，就像刚才说的，那就会一直叫你怎么花钱，那你就把钱花掉了。所以善知识呢很重要，所以常常到佛寺去，然后亲近三宝，然后有好朋友在，大家都在学习佛法的路上不断的鼓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会越学越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